起来做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啊，赐给我们这段宝贵时间，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一起学习《使徒行传》啊。感谢你将这卷宝贵的书卷啊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初代教会如何向外广传，也在圣灵宝贵师引导下带领我们啊走你的传福音的思路的使命。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不配，但这是你的呼召，这也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愿意跟随主，愿主常与我们同在，让这恩惠的福音传到世界广传。我们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门。好，上礼拜讲义如果没有带的，后面有那个桌子上有啊，那个好，我们今天继续从上礼拜那往下讲啊。上礼拜我们就讲到这个那个安提亚啊，那当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以后，那很多耶路撒冷的那些基督徒呢就往外散，那有一些呢就跑到这安提亚去了。那安提亚的话，那是主要是叙利亚的一个大臣啊，罗马帝国叙利亚省的首府，那是一个犹太人居住一个中心。然后呢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因为有很多希腊化的那个犹太人信徒啊，然后他还被迫逃离耶路撒冷城以后呢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了。然后呢这其实成为一个福音中心啊。然后呢那个从基督徒呢，也就是属基督的人呢、我们所有相信基督的人呢就是属于基督人啊，那被称为基督徒呢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啊。那这些传往外传这个福音的人到了安提亚以后呢，就不断的向外面更多人帮助更多人悔改信主啊，然后呢这就是成为一个传福音重心。那在上礼拜我们也提到过，在大批人在外邦人信主的消息以后呢，那耶路撒冷使徒耳朵里面他们听到这件好消息呢，当然他们有一点就是一些顾虑，就是这些人信福音是真的，所以呢他们就派遣巴拿巴呢到安提亚去实际去查看。那我们上礼拜也稍微介绍一下巴拿巴，他是一个利未人，他是出生于塞浦路斯啊，然后呢他在教会中一个非常好的名声，他把家产都变卖了，然后他又能够劝慰别人，所以他们又称为他叫劝慰子啊。然后呢他要到那个安提阿去的话，他就找了一个帮手，这个帮手就是他以前认识的保罗，因为他把那个保罗呢介绍给耶路撒冷教会的。于是呢巴拉巴跟保罗呢就在那个安提阿呢在那边定居下来，然后呢将那个不断的训练那边的门徒，然后呢让那个福音呢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广传啊。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有一个希腊的医生叫路加呢也是在安提阿教会一个重要的一个分子，后来呢他就写下那个路加福音。这个路加医生呢他是一个科学家，因为他学医的，所以他对教会的历史呢做了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考证。那后来呢他有写书，有前后书啊，就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他是从路加写给提阿菲罗那个大人啊，但是大人的话就是事实上 Majesty 就是一个罗马人的一个官啊。那他考据这个教会历史呢非常详细啊，所以呢他可以称为第一位教会史学家。然后呢从这个安提阿算是在外邦城市啊，然后呢我们上次也讲到过不管路加福音或使徒行传，一个非常重要的，它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所以呢在外邦宣教以后呢，最后呢又回到耶路撒冷。那这边呢有一次行动呢叫做就是一次爱心行动啊，也就是在有个雅加布的一个先知啊，说就在那个预言会有大饥荒啊，所以在隔了到丢年间的那个就果然发生这件事情。所以呢耶路撒冷的那些信徒呢，因为受到犹太教逼迫，所以呢有时候呢金钱比较缺乏，所以呢他们就发动一从外邦教会呢支持这个耶路撒冷这些母会的一个爱心行动。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也就是表示 外邦这些信徒呢跟基督主犹太人的信徒呢是在主内合一的。那保罗跟巴拉巴呢后来呢就在这次行动里面呢就跟叫耶路撒冷这些教会领袖呢彼此继续相交，有约翰使徒约翰、雅各，还有主耶稣基督的弟兄雅各，他们这些还有彼得他们彼此相交，然后他们就是能够印证，就是说保罗还有巴拿巴他们在这边福音中心的这些作为是确切是合神心意的啊。然后呢他们就从这个安提阿呢就开始，就是有一次呢就有一次感动呢就从这个安提阿开始呢就出去向外做第一次宣道之旅。那第一次宣道之旅呢除了保罗巴拿巴两位之外呢，那他们又带了一位巴拿巴的一个表弟叫做马可，就是称为马可的约翰啊做帮手。然后当初我们知道那个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有一次在120个人在一个楼房里面祷告，就是在马可家里，马可称为马可楼。所以呢那个马可呢就是他从彼得有学习，然后呢他们第一次呢也是跟随保罗不跟巴拿巴一起出去做一个宣教的活动。这个宣教策略呢他们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都原来都是犹太裔的啊，所以呢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呢，就是他们先到不管到某一个地方呢，他们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到某一个地方呢，先到犹太会堂，因为福音呢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呢，他们也是想要把犹太人呢就是因为是神所拣选的民族，所以呢，他们也希望把福音呢先介绍给他们自己的同胞。那当这些同胞们有时候呢因为有那个心硬的缘故呢拒绝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福音呢介绍给更多人。那有很多这个蒙福的这些人呢，就是事实上是已经从犹太教的背景呢已经相信有一位神啊，然后当他们也参与这个犹太教一些活动或聚会，然后呢他们有在这个在保罗跟巴拿巴在跑到这个犹太会堂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也有机会去接触到那当就是土生土长这些犹太人因为犹太律法的缘故拒绝福音的时候呢，那这些外邦的信徒呢可能也反而会接受到，所以呢保罗跟巴拿巴呢就以会堂呢通常为传福音第一站，因为犹太人需要福音，另外呢就是从犹太人这个拒绝情况下呢，他们会把这个福音呢介绍给更多的人所以呢他们第一次宣道之旅的经过呢，他们从安提阿到下了西流基啊，然后呢坐船到居比路去，就是塞浦路斯，然后到萨拉米啊，然后在那他到了这个全岛的时候呢，他有碰到一个以驴马的一个抵挡这个使徒啊，那让那个到当地那个方伯，就是治理那个当地的一个叫做四球保罗，他不相信正道，那结果呢，保罗就斥责这个以驴马这个抵挡使徒呢，他就立即就瞎了眼了啊。那通常呢，很多人呢也是心里面呢不认识神呢，就不认识主呢，就拒绝主呢。那事实上呢，这个瞎眼事实上也代表就是心里面的眼睛瞎了。那当初呢，保罗他自己也是抵挡主啊，然后后来呢他心里面眼睛是瞎的，后来呢被主呢照亮了，他眼睛呢后来看见真正看到主了。然后呢他们继续呢往前面传啊，然后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一个比利亚的安提亚，然后他们第一个安息日呢就到会堂里面去讲道，结果呢这个会堂讲道非常成功。那下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呢，那当几乎全城的人呢，从使徒行传上面讲的几乎全城的人呢都来听保罗讲道啊。那结果呢，这个虽然说大家都轰动要听来保罗讲道，可是犹太人却在圣经里面呢却讲到是因为嫉妒缘故呢就反驳保罗话，而且毁谤他，然后挑唆当地有名望的人呢逼迫他们离开，所以呢保罗跟巴拿巴呢就往以哥念去了，在那里呢又进了犹太人的会堂讲道。那犹太人呢相信的人还有希利尼人都相信了很多，但是呢 很遗憾的，又有很多众人要上来要来凌辱使徒啊，就是从前面这个城市呢就继续追逼迫，因为他们犹太教逼那个为主的呢，常常就是对于逼不像就是说不是一个一位神的支持一位神的呢，都会有一种逼迫。那特别呢当初保罗呢也是逼迫那个，而且呢那个在斯提反被打死份上有份了，所以呢保罗在这个时候呢也受到犹太教这些背景的这个被逼迫。那结果呢他们跑到路斯德呢，那里保罗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人，可是呢后来那个从以哥念来的犹太人呢就用石头来打保罗，然后几乎把他打得已经死了，他们以为已经把他打死，然后就把他拖到城外去丢去。可是保罗呢就是这个使徒呢是有这么有胆量啊，就是说被打死了几乎要死了，还是呢起来呢又继续往那边去传福音啊，所以呢就这是使徒的精神啊。那最后呢他们在加勒泰各省呢不断的传福音，然后呢拣选长老，然后呢又回到那个安提阿那边去了，然后这就是第一次传福音的经过。那很遗憾呢在这次传福音经过的时候呢在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呢那个马可的那个就离开了那个他们，那有人说他可能是思念家乡的缘故，那他就离开了。那后来呢在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呢就为马可起了争议啊。又回到耶路撒冷呢，在这个时候呢是叫一个叫罗马皇帝的那个叫的该武啊，又叫加列古拉。那他在主后大概37年继位，41年的时候呢该由的叔父格老丢啊继任，那该由是被该武是被御赐身亡的，他是有一点疯疯癫癫的一个皇帝啊。然后来呢他的叔父呢就格老丢啊就继任罗马皇帝，然后呢他是那个犹大那个分封王希律亚基帕一个朋友啊，他即位以后呢就把犹大跟撒玛利亚两地呢都并入呢希律亚基帕的版图里面了。那希律亚基帕的这时候辖制的范围很大啊，在最后呢跟他那个大希律王的时候呢几乎差不多了。那希律亚基帕呢这时候特别热心啊，就是要逼迫，是因为他上位以后呢想要就是说讨好那个犹太那个祭司啊，就让他那个政权呢更稳固，所以呢他就下苦就迫害校尉的人。他第一个呢就把那个约翰的哥哥啊，那有两个雅各，一个是主耶稣的弟兄，那这个是约翰的哥哥啊，就是主耶稣12个门徒里面核心的一个分子啊，雅各呢被斩首了，然后被彼得呢被下监了啊。然后呢他就是当初呢他们有要与主喝同一个杯呢，那他就是第一位喝主这个苦杯的，就是为主殉道的一位啊。希律亚基怕这个逼派犹太教会呢是逼迫那基督教教会呢是讨好犹太人啊，然后呢他在逾越节逮捕那个彼得呢，后来呢可是呢彼得呢却在天使那个协助之下呢就蒙主拯救出监了。那他们呢这些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尤其像彼得他们呢在这个时候呢受到更大的逼迫。那当初呢只是一些外邦的犹太人呢离开耶路撒冷，那这时候呢连主的门徒呢也被迫逼迫离开耶路撒冷。那个希律安提帕呢在有一次呢他跑到该撒利亚去讲一些话啊，那结果呢被人追捧啊，说他好像讲的神话非常有道理，好像跟神讲一样，他自高自大呢结果被神所惩罚啊，要一个小虫呢就把这个希律亚基帕呢给咬死了。那在历史上呢记载他是暴毙的，那可能这个虫的意思呢可能是一种细菌啊，也可能是一种什么毒虫啊。那不管如何呢就是他们逼迫这个教会呢结果很快呢就被神所惩罚啊，就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犹太地又回到罗马巡抚的统治，那巴勒斯坦地呢就恢复旧官了啊。然后呢，路加写下来呢，就是神的道呢日渐兴旺呢，越发广传啊，就是主耶稣基督门徒们呢，也使徒们呢都离开耶路撒冷呢，可是就往外更加广传了。那有从犹太来的那个弟兄啊，来了安提啊，他们是哥里派啊。那这些犹太来的这些那个就是耶路撒冷来的这些人呢，有些是哥里派。那这哥里派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犹太为背景的基督徒啊，他通常呢是说，你外邦人要做基督徒可以，第一个呢要先做犹太人。那犹太人呢，就是说你要守所有犹太为本的这个律法。那对于男人来讲呢，就最重要的要守一个割礼啊。那保罗跟巴拉巴呢，这些很清楚的明白啊，这个人得救啊，其实呢不是行律法，因为行律法得救呢是被咒诅了，因为没有人能够行完全律法啊。那唯一得救的途径呢，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靠着主耶稣基督呢，然后呢得生命啊。得生命以后呢，然后生命活出来的呢能够真正的完成这个律法的所要求的一切啊。那不是说你先要求得那个行律法以后呢才能得救啊，而是得了生命以后呢，然后才能够行出律法的一切。那割礼呢其实只是一个记号，割礼呢是对犹太人旧约里面的一个要求，可是对外邦人呢神并没有如此要求。而在割礼呢，在犹太人是割礼呢，在对新约来讲呢已经变成一个洗礼了。洗礼呢意思呢，我们上次以前也讲过，就主要呢我们生命呢就是愿意与主同死同复活。所以呢在对所有人来讲呢不管是犹太人或外邦人，割礼呢只是一个预表意什么呢，就是洗礼，新约洗礼，也就是当我们生命呢与主同死以后呢，必应与主同复活。那割礼呢只是一个旧约的信号，就是把那个旧约呢从外邦人之间切割出来，所以呢分别为圣的意思。那新约的十字架呢也是同样意思，我们与主同定十字架呢，与世界就是隔离了。对世界而论呢，我们是死在十字架上，对我们而论呢，世界上呢，世界跟老旧我的生命呢也一样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割礼呢并不是必要的啊，可是呢这些割礼派，从那个犹大甚至有的耶路撒冷来的这些割礼派呢，他们不了解这个，所以呢他们勉强的外邦人呢就一起要那个行这个割礼。那这些割礼派呢，他们就不愿意跟这些外邦的那个信徒呢同桌吃饭。我们上礼拜也有讲过啊，新约里面非常重要一个是 table fellowship， 也就是一起坐席。那在启示录里面呢，主耶稣呢也跟他的就是所有属他的人一起坐席。那拒绝一起同桌吃饭呢，就表示还是由你高我低，或者是我高你低这样子的心态啊。也就是说这些犹太的信徒呢认为这个外邦信徒呢事实上跟他们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表示你在天国里面呢你还有是新约的这个就是说外邦的信徒，还有犹太的信徒，好像在天国里面呢也分两个等级一样啊。所以呢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呢保罗跟巴拿巴呢绝对不能够同意这样子的。所以呢那有一个情况下呢，在那彼得呢跟巴拿巴呢在那边跟外邦的信徒一起用餐，同桌用餐。可是当这些从犹太来的这些信徒来了以后呢，那保罗彼得跟巴拉巴呢，为了顾虑这些人的缘故，从雅各来的这些人的缘故啊，所以呢就离开这个外邦人餐桌，然后就不与他们同的吃饭。后来呢受到使徒保罗的指责啊，因为呢这个同桌吃饭呢是表示就是说同门主恩，是不是得蒙割礼才得救啊。所以呢保罗呢在加拉太书上面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啊。所以我想这个安提阿事件之后呢，割礼派呢就到了加拉太的各教会，可能鼓吹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保罗跟巴拉巴呢建立了很多这些教会以后呢，那属灵上呢是婴孩啊，所以呢被这割礼派的人呢就要求他们说，你们是外邦人，所以你们相信主耶稣基督还不够啊，还要成为犹太人，要必须要受割礼。那后来呢，那 那个保罗呢就写了那个加拉太书啊，告诉他们这个得救的这个重要，就必须知道相信主耶稣跟割礼啊，旧约的律法跟割礼无关。那他们这些有些争执啊，后来呢就是安提阿教会呢就让派遣保罗巴拿巴呢一起跟一些代表呢一起上耶路撒冷去见众使徒跟众长老。那当那个安提阿教会代表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报告这些争议的一些问题啊，那哥里派呢当然提出一些辩论啊。可是呢这时候呢有一个伏笔啊，伏笔是什么呢，就是使徒彼得呢当初呢他跑到哥利尼流家里去带领外邦人信主的时候呢，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也就主让他看到一个异象，让一个好像一个不洁净的东西呢让主彼得去宰来吃。那彼得呢后来三次拒绝以后呢，神又告诉他给他一句话，就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视为俗物。所以呢彼得已经有了这个经验，所以他跟大家分享以后呢，大家都就能够明白这个割礼呢事实上不必要的。最后呢由主耶稣基督的兄弟呢雅各定案呢，第一个雅各呢就是约翰的弟兄雅各呢已经殉道了，所以呢这个雅各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兄啊，然后呢他就做成一个决议啊，就是凡信靠基督的外邦人呢不需要另外加上任何其他条件作为得救或者或与犹太信徒团契的一个条件。可是呢他这是在一个会议里面呢也定下一些生活守则，也就是说不要行淫乱的事情，也就是说不要吃带血的祭物啊，因为呢带血祭物呢是不洁的，在犹太人看起来是不洁的，那可能血液里面也有很多细菌啊，所以呢这个是洁净呢是就是要一个圣洁条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重圣洁这件事情。后来呢这个耶路撒冷会议呢就把这个外邦信徒这个事情呢解决了。那后来呢保罗跟巴拿巴呢就策划第二次宣教旅行。然后呢我们刚刚讲过，因为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呢马可呢是半途而废啊，那所以保罗呢觉得这个宣教呢半途而废不好，那所以呢他跟巴拿巴呢就有个争议啊，所以呢两人就分道而行了，分道扬镳了。其实呢有时候呢圣灵会从不同的角度呢带领做人做不同的事情啊，那保罗呢可能是以宣教为重心，那巴拿巴呢是以建造人为中心啊，所以呢后来我们知道巴拿巴呢带领马可呢让马可呢后来也有成就啊，能够写下马可福音。那保罗呢把那个神的那个的福音恩惠的福音呢管传到欧洲去啊，所以呢巴拿巴跟保罗呢各有成就啊，那重点不一样，只是有时候呢不要光看自己的意见，要看到神有可能有更大的光啊，所以如果是真的脸红耳赤呢是没有必要的，可因为神呢有不同的角度啊，就是从用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所以每个人的事呢可能都是重要的，可是呢就是在神的角度里面他会用圣灵保惠师呢建立每不同的人然后成就不同的事。这时候呢保罗呢他因为他离开了巴拿巴呢他就选了另外一位同工叫希拉呢就与他同行。那希拉呢是一个耶路撒冷带一个耶路撒冷会议信函到安提阿代表，他也热心外邦宣教，所以呢他有劝勉的恩赐，所以呢他就与保罗一样呢来做这个第二次宣教的旅行啊。在保罗跟希拉来到路斯德的时候呢，有一位新的同工参加他们呢，这个新的同工叫提摩太啊，他的提摩太他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啊，那按照犹太的律法呢母亲是犹太人，他就是生来就是犹太人啊，所以呢后来那个保罗呢就按照犹太律法呢让这个提摩太受割礼。那另外保罗有一位同工呢就是就是另外一位同工呢他因为是希腊裔的，所以他就没有勉强他说那个提多呢就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啊，可是提摩太呢他是因为原来母亲是犹太人，他生来就有犹太裔啊，所以呢他这是犹太的这种习俗而已啊。那保罗呢就带领他们他的祖孙三代信主啊，然后参加教会啊。那提摩太呢热心侍奉啊，在当地教会有很好的见证啊，所以保罗呢在第二次宣教旅行 在经过六师的时候，就邀请这个提摩太啊参加这个布道团，那训练他成为那个福音的接棒人啊。所以提摩太跟提多呢，都是第二在下一代的接棒人啊。保罗呢，不但自己那个宣教，而且呢，他不遗余力的，就是继续培养下一代人才啊。所以提摩太跟提多呢，都是被称为保罗在属灵中的儿子啊。然后他们三位呢，就完成了加略泰省的那个任务啊。然后呢，他们原来一计划呢是就是沿着那个一个罗马的公路是非常发达的。那罗马那个他就沿了一个主要公路干线呢，就往那个一条叫西巴斯特大道啊。要去往亚细亚那个亚细亚所有的各省传教。那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呢，圣灵呢就带领他们来到一个特罗亚。那特罗亚呢是小亚细亚跟欧洲之间的一个通道的一个重镇啊，水路重镇啊。然后呢，这时候呢，保罗呢看到一个马其顿异象，就是一个马其顿人在夜里呢就要向他请求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啊。那这是圣灵的感动呢，那保罗跟同工呢就立刻呢就回应神的感动呢，就前往欧洲啊，没有继续在亚细亚那个传道啊。那这是一个第二次传道的一个所以呢他们一开始呢从那个安提亚开始呢，到这个亚细那个路斯德这边呢，就是亚细亚啊，那后来呢经过伯吕加到这个特罗亚这边。那特罗亚他原来可以往下就继续在亚细亚，然后就跑到以弗所了。可是呢他没有马上去以弗所，因为他在这边呢碰到一个马其顿异象，所以呢他就开始往欧洲，就过海呢就来到欧洲去传福音了。那在特罗亚呢那个使徒行传作者呢就开始用到我们了，所以呢就我们相信呢路加呢在这个时候呢开始加入这个布道团了。所以呢我们知道他有保罗、希拉，然后有提摩太、路加呢，就是都是这个布道团的一个成员啊。然后呢他们就按照这个伊格纳提大道呢来到腓立比啊。腓立比呢是马其顿的一个门户城市啊，是罗马城市一个直辖地啊。因为腓立比的犹太人呢显然并不多，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并没有会堂啊。我们前面讲过，那保罗呢一开始传福音常常是去到犹太人会堂，在这个地方呢没有会堂，所以呢在安息日呢，那保罗跟他同工呢出到城外寻找祷告的地方啊。那结果呢在不远的地方呢，在一个河边呢发觉有一同妇女聚会，所以呢保罗就对他们传福音。那其中有一位叫吕底亚的妇女呢是一位就是说能接待他们啊。然后呢而且是一位敬畏神的外邦人，主呢就开导他的心呢，让他能够开放他的家庭呢接到保罗跟他的同工啊。那这个家呢就成为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开始啊。那保罗呢从一个在腓立比那边呢从一个使女中间呢赶出污鬼啊，使他主人呢他这个一个有其中一个主人呢他有一个使女啊，他靠着这个使女呢能够常常能够赶出，就是有一些能够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让别人好像得财利什么之类，所以呢这个主人呢也得到很多益处啊。那可是保罗把这个使女身上那个污鬼赶出去啊，让那个主人们呢就失去利用这个使女得富的机会啊。所以呢那个主人们呢就非常不高兴啊，就把保罗抓起来去见那个官长啊，然后去诬告他们啊。那这个官长呢就以严刑棍打那个保罗跟希拉，而且把他们下来接你啊。然后呢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呢保罗讲过，多下监牢手鞭打是有过的，冒死是有屡次，被棍打三次啊。那就是显然呢在腓立比呢遭受的这个遭遇呢是刻骨铭心的。那可是呢保罗跟希拉呢人在半夜祷告的时候唱诗赞美神啊，结果呢那天晚上呢地大震动啊，所以呢所有监狱门呢都打开了，那个锁链呢都松落了，那被狱卒被震醒啊，那知道大事不妙。因为在按照罗马法律呢，如果囚犯逃脱呢，那所谓的那个 要受罚，甚至要被处死啊。那所以呢，可是保罗跟希拉呢并没有逃开啊，所以那个守卫几乎要想不开要自杀的时候呢，保罗挽救了他的性命啊，说我们没有离开啊，所以呢，而且告诉他的得救的道路啊，也就是说要信主耶稣基督，你跟你的一家必得救啊。所以呢，保罗跟希拉呢就把这福音呢讲给这个狱卒这个他听，他跟他的全家听啊。当夜呢，他们就全家都受洗啊。所以呢，保罗呢事实上一直呢都一心的传福音啊，不管是囚禁他的也好啊。第二天呢早上起来呢他们后来这个官长呢就晓得他们都是罗马公民啊，那后来呢就道歉呢让他们离开腓立比啊。那保罗希拉呢就继续带着提摩太呢沿着伊格纳提大道呢就来到了铁塞罗尼加城啊。那这个铁塞罗尼加城呢是在腓立比西南方100英里处啊，那是马其顿的首府啊，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啊。那这个地方呢跟腓立比不一样，犹太人呢已经不少了，所以有会堂存在，所以呢保罗呢就想要以这个铁萨罗尼加为在内中心啊，从这个在这个地方开始做传福音的工作啊。可是呢保罗一连三个安息日呢在犹太会堂讲到呢证明那个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基督啊。可是这边三个安息日下来呢，有很多人呢就是说当然相信这个福音啊，然后接受福音悔改信主了。可是呢有些不信的犹太人呢心里呢嫉妒啊，嫉妒呢就耸动群众要捉住保罗希拉可是呢找不到保罗的时候呢就把那个耶稣呢跟几位弟兄呢挪到那个押到官府啊，去诬告他们说是谋反皇帝该杀啊。当然这是从何说起啊，这保罗只是传福音啊，哪里会有谋反的事啊。所以呢后来呢他们这些铁萨罗尼加弟兄呢就打发那个保罗跟希拉呢就到下一个城市去庇里亚去啊。那很可能在那时候呢那个就是耶稣呢跟官长呢就是一个聚宝的一个切结书啊，就是让那个保罗跟希拉呢必须要离开那个铁萨罗尼加，在某个期间内呢不能返回啊。所以呢后来呢保罗在几个月以后呢他还是关心铁萨罗尼加这个教会啊，在后来在哥林多呢就写了铁萨罗尼加前书啊。那这个书信铁萨罗尼加前书里面呢就讲到有撒旦阻挡了我们啊，就是说让保罗呢暂时不能够返回铁萨罗尼加啊，然后呢他就继续往前走了。所以呢保罗继续关心铁萨罗尼加啊，所以呢写完这个前书以后又继续写了后书啊，然后告诉铁萨罗尼加基督要来之前的那个盼望的确据啊。保罗跟希拉离开铁萨罗尼加以后呢就到这个庇里亚啊。那在圣经上面呢讲到这个庇里亚这个地方的人呢咸于那个铁萨罗尼加人啊，因为他们仔细去查考神的话啊，愿意不但就查考神的话呢，而且愿意认真查考，然后吸收进来成为他们的生命啊。那让带领了很多这个庇里亚人呢悔改信主啊。那这个消息呢就是说就是说让那个保罗在那个地方呢继续不断传福音啊。后来呢逼迫又来了，所以呢保罗呢就离开这边，然后就保罗就往那个继续往南边走啊，跑到雅盖亚到雅典去了。那雅典那个宣教之旅呢他们称为爱琴海宣教之旅。在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中呢我们知道他先来到这个腓立比，然后铁塞罗尼加、庇里亚三个城市建立教会啊，然后呢他来到雅盖亚的省的那个雅典跟哥林多，那最后呢来到这个爱琴海啊。那到保罗到那个雅典之后呢，那雅典我们知道是希腊那个很多哲学的一个发源地啊，有很多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啊，还有那个这些哲学大师啊，所以呢哲学呢是非常闻名的。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呢有两个一个是斯多亚跟以比古罗、啊、这是在那边的哲学的一个代表，一个是唯理主义，一个是享乐主义啊。那 保罗的一个辩正道呢，引起他们兴趣，他们想来听听这个新奇的一些学说。那雅典市民呢，也有很多呢，对这个新的哲学呢思想呢，都会有非常有兴趣，所以他们也来听他讲，是吧？那结果呢，那保罗呢就在这个地方叫了雅略巴谷啊，雅略巴谷的意思呢就是雅略山上的一个法庭议会啊，在。保罗当时呢，雅略巴谷呢是一个主管宗教跟教育一个议会啊，所以呢，保罗呢希望在这个地方呢，在希腊那边呢建立一个很大的据点，因为他如果能够把希腊人那个哲学的思想能够征服的话呢，那对他以后呢对这个希腊文明这个传教呢应该有益处的、啊，所以呢。另外呢，就是他也希望呢，能够让这个希腊这些议会里面能够审定呢，让他能够合法的去在这个希腊雅典这个地方呢，合法的传福音啊。保罗在雅利巴谷会议中呢，他就对那个一些达官贵人传福音啊，就是传讲福音，在他就先起头呢，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雅典人呢、啊，当然拜人啊。那希腊文明是拜这个多神啊，有很多神啊。那希腊主神是宙斯啊，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神啊。那希腊人呢，他拜很多神呢，他又怕忘记拜一个神啊，所以他们后来呢，立了一个神牌啊，叫做卫士之神，就怕有一些神呢，就没有拜到，就是得罪这位卫士之神。那使徒保罗呢，对这个希腊文明呢很清楚啊，对这个希腊哲学思想呢也有些认识啊，所以呢，他就是以对什么人呢就讲什么人的话、啊，所以呢，他这个起头呢就说你们要拜这位卫士之神啊，可是呢，他要告诉这些雅典那个希腊人呢，就是说有一位真正的神是谁，这真正的神呢不是人所造的，也不是人，就是完全是创造宇宙万物掌管宇宙万物啊。他不需要人服侍他，而是他是要帮助带领人呢认识他啊，然后呢要人去寻求他，然后呢，使徒保罗呢就用了希腊一些诗人的那个名句啊，说有一句诗人的话呢，就是我们生活动作呢存留都在乎他，就是这位神啊，然后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一些为作为例证啊，然后呢他就讲一位就是讲就用这个。开头呢来传这个福音啊，然后对什么人呢就讲什么话啊，然后呢他就讲那个拜偶像的愚昧无知啊，那虽然过去呢神并不鉴察，可是现在呢神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呢来到人世间呢，然后把这个恩惠的福音呢广传了，所以呢这个福音临到的时候呢，人人呢都应该悔改信主啊。然后呢，一个非常重点呢，福音呢，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福音最重要的就是死里复活、啊。死里复活呢，就要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一个明证。然后所有跟随他的人呢，也要与他同死同生呢、啊。所以呢，这是福音的一个重点啊。那可是呢，对希腊人来讲呢，这是非常难接受的，因为对希腊人来说呢，他们相信呢，这个灵魂身体啊，是一个灵魂的一个监牢啊。所以身体死亡是灵魂呢就可以解脱的，所以呢灵魂是本来是不朽的，没有需要这些复活的观念啊，身体复活啊什么，所以呢当那里的人呢听到这个复活的观念呢，他们就比较有礼貌说以后再来听你，就是我们不相信你啊，以后再来听你，意思就是拒绝的意思啊。所以呢在这次雅典的宣教旅程中呢当然保罗是用纯正的福音呢，而且按照当地人所能够理解的去讲啊，可是呢这神的时间没有到，所以那时候信主的人呢并不多，那福音种子呢只是撒下而已啊，那给了后代那个人的传福音的机会啊，所以呢嘛雅六巴谷这个步道呢是首次呢记载那个保罗呢向那个知识分子，而且是特别那个哲学思想的这些精髓分子啊，这个传福音啊。那保罗在犹太会堂那个会堂讲传福音呢，是引用旧约呢；在雅略巴谷那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是用希腊诗人的名言啊。所以呢，他是说，无论像什么人呢，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呢都要多救一些人，反正我所行的呢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 后来呢，那保罗在雅典呢啊碰了一个钉子啊，所以呢他就继续呢往那个哥林多就往那边走了啊。然后呢在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有一句话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有讲到，当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呢，心里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啊，因为呢他吃到闭门羹啊，又被犹太人呢追着走啊。保罗呢在这个软弱的情况下呢他在亚该亚的首府哥林多呢，哥林多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啊，而且呢这个城市呢风气非常不好，是因为那个哥林多有庙妓啊，他有一千人的庙妓啊，那个非常就是说庙宇很多，所以呢非常败坏的一个城市啊。那使徒保罗来到这个城市呢觉得是心里是有软弱的，可是主人的恩典呢够用啊，为了他准备了一对夫妇啊，叫做亚基拉跟百基拉，成为他的布道伙伴啊。那保罗呢在这个情况下呢碰到一对一对夫妇呢能够信主啊，然后跟他与他同工啊。然后这时候呢提摩太呢回来报告铁萨罗尼亚好消息啊，那使得保罗呢大得安慰与鼓励啊。那另外呢腓立比教会呢也带来一些教会风险啊。那腓立比教会呢显然并不大啊，因为呢他们保罗那个在一封书信里面呢就提到说，他们一次两次在腓立比书信里面呢就提到他们一次两次，所以呢他们并不是很有钱，所以呢他们才需要不是一次筹足的钱啊，事实上一次两次不断的筹钱给他啊，所以呢补足这个保罗所需要的那个急需之用啊。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停止了代职侍奉啊，就专心传扬主道啊。然后呢在哥林多呢就继续为神做工啊。然后呢他就在哥林多呢他又在开始向犹太人传福音啊，犹太会堂，可是呢又受到犹太人那个拒绝啊，所以他又离开会堂呢往向外邦人去啊。那一开始呢他到一个提多尤士都的家中聚会啊，这个人呢是敬畏神的外邦人，然后就住在会堂附近啊，所以呢这就成为哥林多教会的聚会地方啊，很多呢哥林多人呢就受洗，在那个地方受洗呢加入教会啊。那主耶稣基督呢在后来呢在夜间呢给保罗一个意象，就是说让他呢就继续在那个地方呢讲福音，要不要怕只管讲，不就尽管不要闭口啊，就是有一个应许呢，就是主耶稣的大使命的一个应许啊，就是最主要应许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与他的仆人同在啊，就是与保罗同在啊。然后呢他在保罗呢就在那个地方哥林多呢住了一年半了，大概从主后五十年呢住到主后五十二年了。这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在哥林多传道，带领很多人信主啊，那又遭到犹太人嫉妒啊，犹太人呢当然是他们希望犹太教能够兴旺啊，那他们一开始呢只认为这个基督教只是犹太教一个分支啊，后来他们看到的基督教跟犹太教事实上不一样以后呢，而就尤其是主张主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是神啊，那犹太人最不能接受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这件事情啊，所以呢他们后来就不愿意接受，然后呢而且就会逼迫传福音的这些主耶稣基督的使者啊。那后来呢这些犹太人呢就把这件事情呢弄到这个法庭里面去啊，这个法官呢就是一个加流啊，一个加流是一个那边的一个都督啊，就是一些罗马的官一样啊。那这个加流新官上任的时候呢，他们就联合这犹太人就联合起来诬告那个保罗啊，说保罗呢是违背律法啊，那加流呢是系出名门啊，然后他是哲学家塞宁家的一个弟弟啊，他为人非常机智啊，在罗马史里面呢都有一个名字有他的名字啊，所以他听到犹太人控告以后呢，就了解这是宗教教义啊，这基督教呢被他可能认为只是其中的一个教派而已啊，并不是一个谋反谋他们也有那个谋反的一些刑事案件啊， 所以呢宣告不受理啊，然后将他们的这犹太人控告那个保罗的犹太人呢赶出公堂啊。那加流拒绝这个审判具有一个非常重要意义啊。那保罗呢常常在这个里面做一件事情啊，就是让他所做的呢成为后世人那个一个管道。也就是说，当他如果在罗马人这个官下面呢有个判例出现啊，让他就是说能够公开能够传福音是合法的话呢，那其他的人呢在他面前呢一样也就是以后传福音也是合法的，所以呢是为后来的传福音的人一个开路啊。那下面呢，那从加里有这个判例之后呢，那保罗呢就来到这个以弗所，就带了亚基拉、斐基拉夫妇呢来到以弗所。那以弗所又回到亚细亚州啊，那小亚细亚啊，那这个地方呢，那他就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亚细亚，然后后来呢他就回到安提阿姆会啊，然后结束了第二次宣教旅程啊，那这是第二次旅行的这个图啊。然后在使徒呢，其实保罗呢其实等了不久啊，差不多一年之内呢他又开始了第三次宣教旅行啊。然后他经过加拉太跟佛吕加地方，然后就是按照前面的路程走呢，然后呢这一次呢他就来到这个以弗所，就是第二次宣教旅行他结束那个地方啊。然后呢这个以弗所呢是亚细亚省的首府啊。那保罗这次呢在那里住了三年啊，以该城为福音呢，然后把那个福音呢传遍了亚细亚城啊。那以弗所呢是一条叫开斯特河的一个港口啊，那个通爱琴海啊，贸易频繁啊，是当初小亚细亚最重要一个商铺之一啊。而且呢它也是通往罗马到那个一个大道的一个枢纽啊。然后呢在亚细亚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神庙，就是雅底米的神庙啊。那这个神庙呢是当以前古代七大奇景之一啊。这个雅底米的神庙呢，原来雅底米这个神呢是天上降下来的一个陨石啊，然后呢他们呢有人就把雕成一个神的像啊，然后呢认他是一个生育之神啊，一个女神啊。然后呢就是很多人呢就相信呢，就是能够去这个庙拜拜呢就能够得子啊，能够得丰盛啊，所以呢就跟以前迦南的一些那些异端的教一样啊。那通常呢人到这个雅底米这个庙呢通常要呼喊说大哉以弗所人雅底米啊，就是要就一个专门一个口号一样啊。那使徒行传呢有讲到以弗所呢，虽然现在邪恶势力下呢，福音争光，那来到以后呢，那个在保罗离开第二次宣教离开以后呢，他就把那个一对夫妇呢亚叙拉跟百基拉呢留在那边继续做工啊。后来呢，有一位非常能够就是说能够了解旧约，而且懂得经文圣经啊，就会讲话的这些一个人叫亚波罗啊，来到以弗所啊。然后他是非常有学问，熟悉旧约圣经啊。然后呢，他来热心，他也得到神的感动啊，悔改归主啊。然后呢，热心传讲主耶稣的事啊。可是呢，他对福音的那个认识并不足啊。所以呢，亚居拉夫妇呢就在那边呢帮助亚波罗呢在更了解这个基要真理啊。然后呢，他那这时候呢就是说能够让亚波罗呢也能够去能够往外传福音啊，而且能够博导更多的犹太人。那第三次宣教之路，那保罗来到以弗所之后呢，他就在一个地方呢要一个叫推拉奴学房呢，在这个地方呢传福音。那推拉奴学房呢可能是一个哲学教师啊。那通常在当地人呢，他们通常大概中午一段时间呢就休息啊。那保罗呢就把这个推雅拿那个奴学府呢把租下来，中午因为天气太热，大概从中午大概到大概三四点钟的时间呢租下来。那保罗呢就在这个时间呢就传福音呢，传把这个主耶稣的福音呢传给所有人愿意来听那个时间呢。 所以呢，保罗呢就在这个时间呢，就把那个每天大概有五个小时传福音呢，那总共呢又住了三年了，大概花了大概有3000多小时呢，把这个传福音呢传到。那后来呢，就是说在亚细亚呢，无论犹太人或希腊人呢，若愿意的话，都能够领受到主的道啊。那以弗所呢，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有很多悔改的福音信主的人呢，从以弗所这个中心呢，也继续往外传呢。所以呢，有很多在启示录有7个教会啊，都是在这个以弗所教会这个附近啊，包括哥罗西、老底家啊、希拉波利啊这些的。所以呢，很多亚细亚西教会呢，可能都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啊。那保罗呢，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呢，能够把所有很多一些鬼魂赶出去啊，所以呢，很多人都相信了他所传的福音啊，相信主耶稣。那这时候呢，这个当地这些原来这些拜偶像这些人呢，就很不高兴啊，因为呢，他们这边呢有烧书这些事情啊，那这些拜偶像的人呢，比如说你要不管是有雅典米一个银匠啊，就是他们所有拜这些偶像呢，都可以去做一些银匠的一些，要不管金匠银匠啊，做一些东西啊来卖钱啊。那当他们不，那众人不拜偶像以后呢，他们就失去了这个生意啊，所以呢他们就耸动众人来抵抗保罗啊，就要把这个保罗抓起来啊。那最后呢就涌进这个入侵市场呢，有很多人啊，就是不管人家怎么讲呢，他就说然后亚利米的那个女神啊，就用呼号他的名啊。那这时候呢，以弗所暴乱呢，就是对福音正道的一个攻击啊。那后来呢，保罗呢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啊。在保罗第三次宣教之间呢，跟波林多教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事情啊，在哥林多教会，我们刚刚讲过，是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建立的。那在他花了将近有2年时间在牧养的哥林多教会啊。那哥林多呢，我们刚刚也讲过，这是一个邪恶淫荡的大城啊，所以风气，这个城市的风气不好，就跟现在旧金山一样啊。那当这个保罗离开以后呢，他还是关心这些所有建立教会啊。那保罗跟他所建立教会呢，就跟有那个父亲跟儿女之间的一项感情在啊。那有一次呢，那哥林多就有一些回信就给保罗说，他提到一些难题啊，就是要请保罗指引啊。然后呢，他们也就告诉保罗，这哥林多有一些问题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呢，他们就是哥林多教会呢有分门别类啊，然后另外呢，有些人犯了淫乱罪，有些人呢又信徒之间争执呢，告到外邦法庭去啊。所以呢，让保罗非常痛心，所以他为了处理这些事情呢，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啊。那哥林多这些问题很重啊。那根据我们的历史呢，那个哥林多前书呢，事实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啊。那这个教会中呢，既然有人质疑保罗这个使徒的权柄啊，批评他那个，后来呢，保罗呢就有一次就自己跑去哥林多啊，那这一次访问呢叫做 painful visit， 就是一次痛苦之旅啊。那因为这次保罗去拜访哥林多呢，并没有达到目的，他的对手呢竟然跟他当面作对啊。那最后呢，保罗他没有跟他们去相争了，就谦卑的离开哥林多，回到以弗所。后来呢，他就写了一封所谓言语之信啊，劝告他们悔改，然后呢，让这个提多呢把这个信呢带到哥林多啊。那这时候呢，保罗还是非常关心哥林多啊，也不晓得哥林多人会怎么样对待提多啊，所以呢，他就离开了这个以弗所，那跑到这个特罗亚那边去啊，就是他第二次那个要到约欧洲的去的那个前一站呢、啊。所以呢，他在那边等待，后来呢，他在终于等到那个提多回信啊，那提多呢，就是说就告诉他说哥林多呢人愿意悔改啊，然后接受他的那个使徒的权柄啊，顺服使徒的权柄。那使徒保罗就非常高兴啊，他就那就写了另外一封信呢，叫做哥林多后书啊，来给哥林多教会。那保罗在这第三次旅行中的重点呢，就是在以弗所3年啊。那保罗在外面的环境呢，遭到了极大的逼迫， 那他为了传福音啊，天天冒死啊，学会了不靠自己啊，只靠叫人啊复活啊神啊。那这些很多话呢，都是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有提到的啊。然后呢，他啊把福音传遍了亚细亚呢，复兴了哥林多教会，然后写下了哥林多前后书啊。保罗呢，从来没有以传把福音传到这个哥林多，就是亚细亚那个亚该亚，就是希腊这个地方为满意啊。他事实上他要更希望呢把福音传到更远的罗马，甚至到西班牙那边去啊。所以在罗马书里面都有提到啊。那在第三次旅行中呢，在服侍在以弗所服侍三年以后呢，他就来到马其顿了。在希腊住了三个月，然后回到这个爱琴海的两岸去做那个宣教事工啊。然后呢，他就是希望他眼睛呢注目是在地中海的另外一边啊，就是在罗马啊，就是过了另外一边。我看今天时间不太够啊，我就暂时这边就就提示一个重点啊，就是他后来呢在罗马呢，这个罗马这个教会呢，事实上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那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就有些地方有些客旅来呢是从那个罗马来的，所以有很多人在很早就已经开始相信主耶稣了。那犹太人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呢，在罗马呢，事实上也有很多宗教有一些属于帝国。那罗马呢，事实上对所有宗教呢都一视同仁了，事实上也给犹太人一些方便了。那事实上像那个尼禄啊，他的太太呢，就事实上是罗马教的犹太教的一个信徒啊。所以呢 ，anyway， 那罗马的发展其实已经相当可观了，在那个保罗的时代呢，他已经在罗马书里面呢就已经提到说你们的信德呢已经传遍了天下。然后呢，在保罗在罗马书结尾的问安呢，在罗马那个地方呢，其实已经有三十多位名字了。那保罗呢不但关心罗马，事实上他另外还心系西班牙啊。不过呢，他有一件未了之事，也就是呢，他要把在爱琴海，就是从希腊这边的那个捐款呢带回耶路撒冷，也就是他就是我们刚刚讲过，就是不管如万福音传到什么地方呢，最后呢还是要跟耶路撒冷，也就是跟就是基督教起源呢都要联系上。而且呢，这个奉献带回去的一个特别意义呢，就是外邦教会呢跟本土的这个犹太人的教会呢，事实上是合一的。所以呢，这件事情是对保罗心目中呢是非常重要，所以他这件事情呢他必须要亲自去做。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款项呢从外邦，从不管是从哥林多啊，或者从这些外邦所收集的这些奉献呢带回去啊，他亲自带回去。当然呢，他在带回去的过程中呢已经有人就预告说他会被绑啊，有一先知就说你会被捆绑起来啊，然后受逼迫啊。那可是呢，神给不同的人这个先知啊看见了，有的人只看到保罗被看见。那事实上保罗被看知不知道他要被绑呢？他事实上也知道，可是呢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为主耶稣呢应许他同在，所以他被绑了以后呢并不是说事情就完了，事实上他可以在那个君王之面前，不管是犹太人的那个那时候的那些亚基那个王，或者是那个罗马的皇帝啊，他都希望能够在他们面前呢，或者是罗马种族面前呢做主的见证啊。所以呢，保罗知道他要被绑，可是他还是一样的要愿意为主而摆上，而且呢他认为呢他被绑呢事实上是有意义的。所以呢，他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主耶稣基督呢是在耶路撒冷被害的，所以他主耶稣知道他要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所以呢他还是照样往耶路撒冷行。那所以呢，使徒保罗呢也是一样，因为他是踏着主耶稣基督的脚步，所以他甚至愿意死在那里。那保罗呢跟几位拿西尔人进入圣殿时呢，那犹太人呢就来捉拿他，他认为说他是带外邦人进圣殿啊，这是绝对对犹太教是非常不洁净啊。事实上呢，保罗没有带外邦人进圣殿啊，那所以他们就诬告他，那把保罗呢就绑起来啊，然后甚至想要要杀他啊。那千夫长呢，那有时候就 就知道了，就知道这件事情呢，就保护保罗。那后来呢，那保罗呢就有机会呢，就在就在有那个罗马巡抚菲斯都面前说话，也有机会在亚基帕面前说话。然后呢，他们就在一路呢就被耶路撒冷呢，最后呢他愿意要上告那个罗马的那个该撒啊，就是那时候是尼禄啊。他为什么要上告该撒呢？因为他希望他的行动呢能够带来给基督教一个合法化啊。所以呢，他宁愿要亲自见他，虽然可以被无罪被释放，可是他还是愿意要上告那个罗马的那个该撒啊。也就是说，他希望能够借着他的行动呢，能够在罗马这个首都啊，在这个帝国的首都呢，能够就是让皇帝都能够接受，就是说这个基督教合法存在。那如果他皇帝能够接受他合法存在的话呢，那其他人宣教以后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所以他这个保罗不是故意要上告，而是他有特别的目的。那结果呢，他就经过一段路程呢，就在到罗马，然后呢他在罗马那边呢继续为主传福音啊。那这些事情呢就在那边呢足足住了两年啊。凡来见他人呢他都教导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那最后呢他在罗马住的期间呢，我们知道他写了四封监狱书信啊。然后这四封监狱书信呢都有不同的目的啊。最后呢，当然这件案件呢最后罗马皇帝并没有轻审啊，因为这件案件呢对于罗马皇帝来讲呢并不是那么起眼啊，只是一个宗教上面的问题啊。那可是呢没有皇帝轻审啊，可是呢被罪犯无罪释放啊。也就是确立了，就是说保罗传福音呢，基督教传福音呢，事实上是对于罗马皇帝而言呢是无罪的。所以呢他确立呢传教是无罪。当然后来还是有压迫，是来自那个尼禄他自己嫁祸基督徒的这个压迫。不过呢这就不是保罗所能够掌握的，因为这是后面的事情。可是呢保罗呢尽量就照神给他的感动去做啊。在天父安排下呢，圣灵保惠师呢带领所有使徒呢按照主耶稣基督所宣告的一个蓝图，将把福音呢从耶路撒冷人往外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那后来呢直到地极，到罗马。在圣经这个使徒行传写完以后呢，有些后面有一些教父的那个传就流传下来的那个书信啊，就是其次呢，就是事实上后来在保罗在罗马被释放以后呢，也事实上真的去了一趟西班牙啊。所以呢他事实上是尽心竭力的把福音传到那个罗马帝国所有所在的地方啊。传福音呢不是靠人自己的血气之勇，但愿我们能够完全顺服啊，接受圣灵保惠师的装备，然后呢带领啊，然后带领我们跟随主耶稣脚步啊。那有时候呢会受其逼迫啊，可是呢这都是神所允许的啊。所以呢第一期的历史班呢就上到这边了，由时间不是那么够啊，所以呢大家讲义呢可以回去自己再仔细看一看啊。好，我们做一次结束祷告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所安排的一切事情，从创世以来一切都是你所安排的。感谢你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带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生命仍不完全，但感谢你又派遣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跟随主耶稣，心中所想的都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啊，我们感谢你呼召了我们，也愿我们常有你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走着前面一切道路。我们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